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复查时间，跟这个张正来讨论山西。
对，我们来继续谈山西。
山西永远谈不完哈。对，我们计划用两讲啊来讲这个山西的一个独特的商人群体，通常被称为叫做晋商。
晋商，
对，晋商，因为山西简称是晋嘛。
嗯，
对，所以我其实不太会讲山西商人这个名称了，那我就用晋商比较符合。
哎，对，没有人谈山西商人，会谈山西票号。
对，就是当然，因为山西就是晋嘛。现在已经把它等同了，
是
可是我觉得山西的内涵太狭隘，晋的内涵太充实，所以用晋商才能比较呈现出这个独特的商业群体的风貌。
好，
那什么是晋商呢？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有的人真的是很敢往里拉，你知道吗？就是反正只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人，都是拉，都是晋商。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郭台铭。
哦，对啊，他不是吗？
他自己号称晋商哦。
而且
他拍电影，
他祖籍是山西人嘛，对吧？
对，他是山西。
他有拍一个
白银帝国，
郭富城演的，对，
白银帝国，
对对对
对，就是他是想拍一个晋商历史的电影，然后来把自己跟晋商就连起来。可是我觉得等到郭台铭崛起那一代，其实晋商整体来的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其实已经没有晋商了。
嗯哼，
不过我们今天讲山西一定也有商人嘛，可是我们讲独特的那个晋商群体，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的晋商是什么，你会觉得好像讲不出什么东西了，都讲古代，讲清朝的，对不对？
对，那现在没。
对呀，所以我们如果说郭台铭是什么，我一定说他台商，啊，这个毫无疑问不能否认嘛，对不对？
啊，他没有否认，
他不会否认，对，但他说他是晋商，我就想说这个，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哈。我的意思是说，晋商这个词呢，有狭义跟广义的差别。那广义的部分，反正你只要是跟山西有关，就晋商嘛，对不对？那像你武则天爸爸当年在山西做木材生意。
也算晋商，
唐代的，对。而且那个按照史书讲，他说像北魏时期就说嘛，他说河东俗多商贾，就河东就是山西的地方嘛，哈，黄河东边嘛，俗多商贾，就是你看人家就是他的习俗就是经商做生意啊，酣适农桑，人家不喜欢种地的了，对。人呢有什么人呢？就是到了过了30岁的人呢，还不识的农具，
不识的
那个农作物，
嗯，
哎，你看人家真的是。有经商传统，对不对？
不会，台湾人也是，
那是都市化的结果。啊，在农业社会，你如果不认识庄稼，不认识这个农具的话，其实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山西人就是很常态。你看，这是北魏的史料啊，就说明确实山西这个地方呢，跟商业传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还是一个狭义的晋商，就是这个晋商就是明代的中后期才崛起，做一个群体崛起。而且跟满洲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跟内亚世界的联系非常的紧密，而且充满了商业金融创新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么一个群体，这是我理解的晋商。对，那这个词汇晋商这个词，就我有限查资料看，应该是在康熙乾隆年间才出来的
啊。真的啊？
对，我们这样说，就是说晋这个词有，那商也有，
也有，
可是叫晋商或者普遍被谈到晋商这个概念
是，就是说，你说北魏时代有说，河东这边大家都爱
做生意，
但是没有
人用晋商，
还没有这个词出来。
对，或者我们这么说好了，就是可能有一个文献也出现了晋商这个词，可是晋商这个词作为一个群体被普遍的讨论，被视为一个现象，其实是没有的。可是，在清代时期，就是晋商的词就是常常出现，就好像我们讲台商，台商我们必须说，在1950年以前。我们其实不太可能有台商这个词，对吧？
没有。
可是我们从1970年、80年，然后台商是针对到大陆做生意，
对，
才形成那么一个特定群体。
嗯、
那我一定要放在这个语境之下谈台商才合理啊。
也有道理。
我不能是说在这个郑成功时代，那个郑家就是台商。如果我们说郑成功是台商，大家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可是台商可以把它奉为这个始祖。
对对对。好，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讲的晋商是狭义晋商。
OK。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晋商，或者为什么说表里河山这个土地当中会出现那么多商人呢？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你觉得呢？
不过像你刚刚前面讲北魏的史料，说这边人都不种田嘛，
对，
或者不便，就是他的可能土壤或者地形不适合种地，所以 所以刚好来这个互通有无，
应该对，没错，就你说的，你想看在那个地方它就是高原啊、嗯、山地啊，土地很少、
嗯、
然后你这个情况下你种地的话你的获益是非常低的嘛，
嗯，
所以那个地方就很容易产生经商的行为，
然后反正南边有一堆人在种地嘛，
哎，对对对，
河南河北
在
种
地
嘛，把他
人就可以
把他的粮食
买
到北，买来卖到北边去换牛羊再卖给他们，
对，所以你看你刚才说的都说出来了，就是用南边的中国的粮食换北边的蒙古的牛羊，
嗯，
那我们这个蒙古要把它替换成内亚世界，
嗯，
然后南边就是中国世界，
嗯，
那山西恰恰是卡在这个中间嘛，也就是我们前期讲当中一直谈到的山西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
嗯，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就导致山西这个地方就是
产商人，
就产商人，所以其实古人也已经概括，他说第一个我们是地狭民众，地土地少民众人多，所以我们其实不可能靠农业养活人口嘛、
嗯、
第二是我们晋省啊路当孔道，好，就是我们的、
啊、
我们正好是处于一个交通要道当中、
嗯、
就是国际性贸易商都是从中国到内亚的一个通道，这是我们山西的角色。第三个他说我们晋省呢风俗简约，就是我们勤俭持家的概念，
对，这个倒为什么前面这是可以
理
理解，
比如说像潮州商人啊徽商、皖南商人都属于一个地方啊、
嗯，
都是地狭人少、地狭人多，而且处于
路当孔道。
对，
但是风俗简约，这个就是
为什么山西很独特。
对，为什么？
对，我觉得这是跟内亚世界有关，因为山西就是内亚世界垂向中国世界的一个土地嘛。
嗯、
那内亚世界其实风俗就是简约，就是质朴的
啊哈。
他们不太会在乎奢侈啊，就是不会玩这套，就是中国文化那套东西，他们没有那么流行。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习俗风气，导致他们在这个经商时候呢，又强化了他们这种勤俭持家，然后做事情很认真，从小做起，然后慢慢做大的这么一个格局。
嗯，
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
那当然这个我的看法其实很多古代人都这样看了，包括雍正、
嗯、
我们满洲人雍正也这样看、
嗯、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人奏折写给雍正哈、
嗯、
雍正就说，哎，说山西这个地方哈，山右的习惯就是重利之甚于重名了、
嗯、
对，重利不重名哈、
嗯、
那他说那个山西的俊秀子弟，
嗯，
就是厉害的子，长得就是不是这个俊秀指的是聪明有才智的、
嗯
那个人，他说都多入贸易一途，
都去做生意，
做生意的。其次呢是当胥吏，胥吏也不是官哦，胥吏是在执行，就是官吏的官和吏是有差别的，
嗯，
官是只提出政策不执行的人，吏、
嗯、
是执行的人，
嗯，
所以其实山西人很有执行力的，
执行力，
对、
okay、
他说中才以下就是那个素质在中间以下，
比较差的去读书，
对，去读书应试考试。然后雍正就说，对呀，我知道啊，他说他们是商贾居首、
嗯、
哈，他说其次者是有垦立农，就做务农、
嗯、
再次者呢谋入营务打仗当兵，他说最下者才在读书，他说我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山西人的这个经商知道什么，就是一个年轻男孩子啊，
嗯，
一般很男人居多嘛哈，十、
嗯、
岁不到就去当学徒做贸易，
嗯，
学了十几年以后了，成功了回到家乡娶老婆
啊，他是立业才成家，
对，他是立业才成家，这个也是山西非常独特的现象哦，不是说全这个东亚都有的一个现象、
嗯、
那我们就看到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北方、
嗯、
啊，今天中国的这个空间北方只有晋商这个词，我没有听到说燕商
燕商
听过吗？河北商人、东北商人听过吗？没听过吧？东北人，
东北出爷们，
对，东北出爷们，不出商人。你听过所谓的什么还有什么河南商人吗？陕西商人吗？很少听，
真没有哈。
对，是有山陕并称，就是山西跟陕西并称这个词存在、
啊、
可是只有晋商这个词才是常常出现的、
嗯
啊、那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那个独特的地理导致当地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嗯、
适合做生意。
对，那晋商的群体是在明代的中后期才真正的出现的、
嗯、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讲说为什么在明代中后期会出现晋商这个群体。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请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晋商。
晋商，
对，
好。
晋商呢，以我的判断，就是说他在明代中后期才出现，在隆庆年间这个群体才逐渐形成，应该是说他当年就一直有这个商业传统了哈。首先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山西人就是会做生意，但是作为一个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狭义上的概念上的这个晋商，确实可以说是从隆庆年间才出来的，
应该是那个时候已经做出一点规模了。
不是，
不是，
其实不是，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呢才重新打通了这个山西人跟这个内蒙古跟那个内亚的世界 的国际贸易管道。因为我们想之前比如元代人远蒙古时代一定是打通的嘛，对不对？
元朝全部都通，
全打通的嘛，对，唐代也打通的，但是明代是没有打通的，因为明代所谓的那个
明代有长城把它隔
开，对，长城把它隔开了所以山西人即便有那个传统的话，他也被控制在中国之内了，这是所以我这理解是明代初期从朱元璋啊到朱棣啊他们这批人，所以山西商人呢他也发挥出做生意的传统，但是是做盐商，就是负责 卖盐的，
卖盐，
对，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展开讲哈。但是到了隆庆年之后呢，哎，山西商人跟他们的这个传统就跟内亚世界又打通了，这里面就有个故事叫做俺答分贡。俺答是一个蒙古王的名称，他叫俺答汗啊，俺答汗。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他到底是谁了哈，反正他应该他不属于成吉思汗的这个嫡系分支，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俺答汗，也就是瓦剌或卫特拉或者是后来我们讲的准噶尔，他们是一个脉络的，就是他们是属于西蒙古这个脉络的。那成吉思汗的这个嫡系都在东蒙古，所以就是跟我们满洲人合作的是成吉思汗的嫡系，那他们属于西蒙古，对，大致这个情况。那这个俺答呢就是在这个隆庆年间呢就被这个按照中国史书记载就有个词叫俺答分贡，就是中国明政府承认说俺答来向我朝贡了，你既然向我朝贡称臣了，那我就给你做生意啊，
好，
对不对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嘛，对吧？你不称臣，不纳贡，我不让你做生意，
汉贼不两立，
对，汉贼不两立所以他从那之后呢就开放了整个从山西陕西到宁夏，这整个的还有河北边上的边防口岸的贸易就打开了。
OK，
这就是俺答称贡的这个概念。那么打开以后呢，那山西人就赶快跑到了那个内蒙古世界
终于可以
去做生意嘛，对不对？好，那这里面我要讲是说这个俺答分贡的这种中国史的说法呢，其实又是自己胡编乱造我用词很武断很粗暴哈，用胡编乱造，但是我的意思是想说，就是你如果完全按照中国史书的描述，你是无法看到真相的。所以我就想说，到底俺答分贡是什么意思？
他干嘛要来想？
对，
他干嘛来投降？
对，干嘛投降？好，这里面就要讲一下说，按照中国史书啊，说俺答跟他的孙子之间抢一个女人，说是本来这个女人是给他孙子的，后来爷爷抢去了。
哇，
我就觉得这个说法是，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根本不是，就是以讹传讹了。但确实是因为俺答这个爷爷，我们讲爷爷，你想看这个爷爷可能也就是40多岁，孙子可能就十几岁，就可能就已经就是人家爷爷还年当力壮，50岁还可以再娶老婆的概念。就是因为他娶一个新的老婆叫三娘子，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三娘子哈。后来这个三娘子呢，他为了娶这个应该属于叫今天的鄂尔多斯三娘子呢，他当时就是按照史书说法，是他把他孙子也有计划订婚的一个蒙古女子呢，就是嫁给了这个三娘子的这个家族，就没有嫁给他孙子，这个事情好像是也许是真的，但总而言之这个事情是构成了爷爷跟孙子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导火线。然后这个孙子呢就跑到了大同，投奔到大同的这个总督，这是中国史书的说法。
是，
我说实话，我是觉得整体这个脉络
同意，
我是不会很没有很相信了。但我总觉得一定是因为蒙古那边有些改变，有个契机，然后让我认为中国这边也有契机，双方都出现之后了呢，才可能打通贸易。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中国这边这个毛泽东时代，他快挂了嘛，他觉得说，哎，我如果挂了以后，我跟现在跟苏联关系也不是很好，我如果一死了以后，那我的政敌一定会把我
鞭尸
嘛，我为了防止被我鞭尸，我必须跟美国建立关系
啊，
对不对？这是毛泽东想法嘛，那美国人也需要啊，因为我要对抗苏联呢，所以基辛格就跑到北京去了嘛，那这种事一定是双方都有的，所以我们就看中国史料，你看中国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一看我就觉得我就明白了哈。好，什么意思呢？中国那边什么情况呢？当时正好是隆庆皇帝刚刚登基，那隆庆之前的皇帝呢是根本就是反对跟蒙古做贸易的，好，就从朱元璋时开始一直跟反对蒙古，而且还打了好多仗，那么这个隆庆登基以后呢，据说这个人呢是个很宽厚啦，然后他也不喜欢玩政治，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他就是他赶快躲到后宫里面找了好多老婆是吧，而且他长期服用春药，他那宫里面他说从茶杯到床上都刻了这种男女做爱的那种雕刻跟彩绘，是这么一个皇帝。
春宫图，
对，春宫图。 那大臣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还得管理朝政嘛。
嗯，
他就说国事有你们我就放心了，家事呢不劳你们费心了。这是他这个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哈。就总而言之，这个隆庆就是这么一个皇帝。那么这么一个皇帝，对于那种想去真正处理政事的大臣张居正来说，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也蛮好的。
对啊，
反正你也不要来闹，你就是你就管你的后宫就好。
没错没错，所以张居正就利用这么一个契机呢，就赶快跟山西地方大员合作。因为山西地方大员也希望改革开放啊，
嗯，
对不对？我一直不让我做生意，我这个也很
穷，
很穷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也希望改革开放，所以山西地方跟北京中央就合起来了。这就跟朱镕基当年搞改革是很像的，哎，广东人是改革开放的，
嗯，
上海人也是要的，
嗯，
北京人觉得没感觉，
嗯，
可是南方人有感觉嘛，
嗯，
所以一拍即合就成功了。那我认为这个隆庆年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是就是大的一个转机出现了，
嗯，
这就是我的理解。那至于蒙古那边有什么转机，可能也有，但是按照中国
史料，可能也有混乱，就是
可能也有，对，啊、所以我不能排除，就像美国也有动机要对抗苏联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隆庆啊年间哈，这个中国的史书创造很多词哦，叫、
嗯、
隆庆新政。
嗯，
隆庆新政就什么意思？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啊，对不对？好，隆庆议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美国合作了，
中美建交，
对不对？建交什么建交啊？隆庆开关，开关就是开放啊，
嗯、
对不对？打开关口啊、
嗯。
所以这些词汇在隆庆年间出现，恰恰说明了就是实际是中国内部开始求变了嘛。
嗯，
那一求变以后呢，就是广东、福建人开始要跟南洋做生意，山西要跟蒙古做生意，
嗯、
因此呢，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大的改变。
所以晋商在这个位置上就刚好是他的舞台了。
对，他就有舞台了。
嗯、
所以你会看到说，当时那个王崇古啊，按照中国史书说啊，他都是什么啊、是一个小宣大总督，宣就是张家口，大就大同，负责当地军政的一个总督。可是你再细看他们家干嘛？他们家是大盐商哎，好、啊，他们家是这个蒲州大盐商，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还有什么几个大家族，他们三家联姻，全是做盐商生意的。
嗯，
那么做盐商生意，他们其实已经有钱了嘛，本身就是商人，也参与政治，所以就利用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去推动上层改革。因为你改革以后我才能赚更多钱嘛。我这是认为这是这个所谓的王崇古这个人哈，在这个所谓的俺答风汉当中一直出现，还有这个张居正属于山西地方派跟中央的，对，所以这个因为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契机就来了嘛。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个俺答分贡的真实的本意。那分贡以后呢，山西人就解放了嘛，他就开始做内蒙古生意，而且跑到女真人做生意，
啊，跑去东北，
跑到东北做生意，对。那这个做生意他很厉害，他努尔哈赤他的那些人参、那些貂皮，还有那些珍珠，都是靠山西商人转运到中国关内的。因为当初呢，这个努尔哈赤也是被明政府所控制的，
嗯，
所以透过山西商人把这个，
所以他们做生意就比较有钱了。
对，有钱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就开始
有钱可以买这个军火了，
所以之后就可以打明朝。
对对对，那么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导致满洲人跟山西人跟晋商之间建立起一个彼此信赖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的时候要讲说，晋商跟满洲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没有晋商，满洲不会崛起；没有满洲，晋商也不会继续发展。
哦，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请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我们回到复查看中国哈，这样来了解这个晋商跟满洲人的关系。
嗯，
刚才张震说啊、哦，我明白你为什么想讲晋商了，因为又跟满洲有关系。
对，原来是晋商支持满洲人，
被你发现了。
哎，然后满洲终于夺得天下。
对，所以我一定要讲晋商加两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晋商哈，因为他在满洲人崛起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商业赞助跟支持。
嗯，
这个商业赞助他不是说他把钱捐给他，而是他帮他做贸易代理，
哎，帮他买卖，
对，帮他买卖，那赚大钱嘛，对不对？所以后来等到北京的明政权就是已经坍塌，满洲人取而代之之后呢，这个满洲有个著名的一个机构叫内务府，听过吧？哈， 就是满洲内务府
的内务
皇商，它的概念是说内务府的钱是供皇室在使用的，
嗯，
政府是归政府用的，所以你政府的税收是交给政府来用的，
嗯，
那 我皇帝不会干涉啊，
嗯，
但是我皇帝也有银库啊，
嗯，
我用内务府来操作，
皇帝想自己操盘，
对，皇帝自己操盘生意是包括什么，就包括就是说丝绸啊，像曹雪芹他们家的那个生意，
啊，
就说这是我 皇祖的生意，你政府不得干涉，钱到我皇库里来，
嗯，
那皇库跟国库是分开的，这是清朝非常厉害的一点，明朝不是哦，
嗯，明朝都是一库吧，
明朝就一个库，
这都是皇帝
的
库，
对对对，一个库就是五库，对。所以明朝那时候为什么派了很多太监出去去干嘛干嘛，
啊，
就是要把那个民间政府的钱纳到皇库来，
啊，
但清朝就分得很清楚，所以像台湾很多学者像赖慧明老师啊，他们做了很多研究说哇真的是清朝的这个政治这个政策确实非常的独特。那今天中国的这个国库跟党库其实我也弄不清他们到底是分得清不清楚啊？如果按照党员交的钱应该没法那没有钱就对了，啊，好，那我叫这个内务府商人呢，就是我们在《红楼梦》当中看到那个薛宝钗哥哥也是内务府商人，
嗯，
所以薛宝钗哥哥是很有钱的，哦，薛家很有钱，他是皇商的概念，
嗯，才可以盖大观园，
对，因为他是皇商所以他可以得到皇家的贷款，
嗯，
所以内务府就会什么就把贷款发放给山西商人，那贷款以后呢你不要收利息还要收本金，对不对，
嗯，
所以内务府是想透过这种方式呢说哎，我不断的收回本金我还可以收利息，
嗯，
那山西商人得到钱以后可以做生意也可以赚更多钱，
嗯，
就银行的概念嘛，
嗯，
所以其实这种金融的概念呢在满洲人跟晋商之间其实很早就运作了，
嗯，
那而且贷款的这个数量我们不展开了哈，
嗯，
好，那我这里要特别厘清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讲晋商里边有很大一块是做盐商，
嗯，
就是扬州啊还有什么长芦啊，就是沿中国沿海从天津到江苏到上海是上面 那段路线当中，
嗯，
所有的沿海的商业，
嗯，
盐业山西商人晋商对都有专卖权，
嗯，
所以他就是认为是说哎，因为你帮我清朝打天下所以呢我给你盐业专卖权，
嗯，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明代时期其实
他早就已经
他早就获得专卖权了，
okay，
对，那这个我后来查一些资料哈，明代为什么山西商人获得专卖权呢，因为明代为了防蒙古人呢，啊
嗯，
他在整个那个长城在北方修长城嘛，修长城的要派士兵，
嗯，
那这些人的钱支出粮食怎么办，政府没钱呢，政府也不想掏钱呢，政府就说好你山西人
叫郭台铭捐钱，
对，他不是，他说山西人来，你们不是爱经商吗，
嗯，
你来帮我来提供粮食，
啊，
然后你们自己种地提供他们，但是呢我给你个特权，你们如果愿意帮我来养这个兵的话呢，我就允许你到扬州去，
嗯，
去贩卖盐，
嗯，
给你一个叫盐引，就是贩卖盐的许可证，他，
okay，
那个盐引是一张张的哦，
嗯，
就是给你说你做多少你做多少事情我给你多少张盐引，
嗯，
那一张盐引可以拿多少盐，
嗯，
那么等山西人很聪明啊，就说哎我有这个买盐的许可了嘛，
再拿这个去贷款，
再去那个时候没有他贷款，他再去利用他的辛苦啊赚钱，市场的交易机会 啊这个低买高卖啊，然后运输啊，
嗯，
他去赚钱，所以盐商是山西盐商是这么起来的，
嗯，
这个制度叫做开中法开中制，就是不讲那个展开了，
嗯，
后来呢这个安徽人不满意了，安徽人是说哇这钱好像都被你们按山西人赚去了嘛，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是呢北京政府呢就明朝北京政府呢他就说凭什么你赚这钱呢，
嗯，
原来你有一个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赚钱，所以好啊很简单，他们那个明朝的官僚
收归国有，
不他不是收归国有明朝的太监跟官僚就说好，他就跟皇帝要了很多许可证，
嗯，
往外乱发
啊，就通货膨胀，
对，一乱发以后呢他就混乱了嘛，所以就变成那个钱呢山西商说你给我我就给你钱嘛，
嗯，
所以他变成说政府的钱没收到，反而钱进到了那些宦官跟官僚手里去了，
嗯，
所以后来安徽人说我要改革啊，改成不能用这种方法就改成新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直接这个商人给我白银，
嗯，
我才给你这个专卖权，
嗯，
然后这个情况下呢安徽商人就崛起，就是晚，
啊，
徽商崛起，所以徽商倒是比晋商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去负责盐政的事情，那么清朝人打天下之后呢就发现说哦，原来你们山西人跟安徽人同时在管这个盐呢，
嗯，
那些清朝人的想法就是你爱做你就做嘛，我尊重你的习俗我并不干涉你们，所以清朝人还是让山西人跟安徽人同时来管盐政，这是我看到的资料，并不是说是因为他帮清朝怎么样，然后清朝给他专卖权，不是这概念的。那么，但是负责盐政哈，
嗯，
就负责贩卖盐，其实是国内贸易，
嗯，
也有一点垄断贸易的味道，
嗯。
可是真正能赚大钱的还是国际贸易，所以山西人呢，他真的是觉得说，清朝人取代明朝人之后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打通了国际贸易线，
他可以做草原，
对，
草
原贸易，对，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这就是我想特别想讲的一点。那我特别想讲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都以为山西晋商是因为得到了满洲特权所以就可以赚钱，我们可能会把今天就是中国的那种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带入到晋商跟满洲皇室的关系当中去，其实不是那样的。好，我举个例子，好，讲个山西有名的商号，叫做大盛魁，大盛魁商号。你看我们这个商号运行了将近200多年哈，就是在这个消失。那他怎么起来的呢？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当初康熙在西征征讨噶尔丹的时候，然后他在山西靠近内蒙的一个地方驻兵，那个地方叫沙湖口。沙湖口呢，沙老虎的意思，但是那个沙湖口之前叫沙，叫做沙鲁口，打鲁的鲁。明朝人呢把它叫做沙鲁口，就是你们是打鲁嘛。然后康熙想说，这我哪是鲁啊，我是中国主人呢、哎。那就说那改吧，改成叫沙虎好了，改成沙湖口。那地方肯定也应该没老虎哈、啊。那么当时有个大将军叫费扬古哈、啊，就是来负责这个事情。他下面有三个杂役小伙夫，叫王向清、史大学跟张杰，名字我们不用记了哈、啊。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山西人、太谷人跟祁县人。他们就说，既然这个大兵打仗，当地就有商机嘛，他们就离开了军中，说那我们来开个小商号，来帮助军中提供服务。他是这么起家的。然后当中第一年呢，因为生意不好嘛，有两个人离开了，然后那个王向清就努力在坚持在做。总而言之，就是最后他就做大了。做以后，随着这个清朝的势力一直往那个西蒙古拓展，他们把总号搬到了乌里雅苏台，总公司在乌里雅苏台，不是在山西哦。乌里雅苏台今天在蒙古国啊、西边那个地方。后来呢，他就是在迁到了呼和浩特。当时他们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的骆驼有20000头骆驼。
哇、哦，这个是就像现在那个阳明海运啊、长荣海运、啊。
没错，就那感觉。而且当时其实你看，用骆驼在沙漠走，其实也就是苏特商人、唐朝丝绸之路的那个做法嘛。他们还在坚持。那时候说他每股分红可以达到12200银，就是说这个他入股的概念，就这个商号做大以后呢，大家可以不断入股，就是反正很创新的一个
是现代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
对，他是一直入股的，对，而且这个商号到1929年他才宣布倒闭。当然倒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就是说整个海洋贸易崛起啊，包括政权转移啊，很多因素了。可是这个商号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我们偷这个例子来看，就是晋商
就是白手起家的，
对，他真的是白手起家，但是他被取得政府信任之后呢，他一定也有些政治上的支持，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好，这就是我理解到这个满洲人跟晋商的关系。那当然后来这个满洲人衰亡之后，晋商也衰亡了，这也是一个相关的关系。那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会展开就是晋商的第二讲的时候，看到底晋商为什么会发生转变，而且晋商跟徽商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好，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无限的爱向全世界传开，永恒的关怀来自台湾之音。
你知道吗？侨委会今年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开始征件了。
真的吗？
没错，今年是以全球变局下的变与不变，发挥海外华媒影响力为主题，总共规划平面、网络报道类、广播报道类、电视影音报道类三个类别奖项。不止如此，还有全球新闻志工限定的侨务电子报新闻报道特别奖，只要你是侨务电子报的新闻志工，而且报道作品有在侨务电子报刊登过，就可以报名咯。
那参赛作品只要是聚焦台湾、报道台湾，而且在限定刊播期间于中华民国境外媒体平台刊播就可以了吗？
没错，把握时间，在7月31日前上网完成报名。
那我赶紧上2022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官网查询相关征件规范，网址 https://CLJAOM.WORLD.NET。
以上资讯由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提供。